时候我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想要说的，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浓缩进去。在上几个礼拜下午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讲一些关于我们基督徒的对待经济啊，对待钱财啊，对待这个理财的一些看法，因为太广了，我也是分了有三次然后才讲完。今天呢我们前几周呢跟大家讲了比较现实的东西，今天我们来讲一点稍微有一点在云上的东西哈。好，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非常短哈，是传道书第十一章。如果说你有圣经的可以自己翻开，如果说没有圣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前面的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过。一共只有十节，所以我们大家以齐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过。预备起。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却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年幼之时都是虚空的。 Amen。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主日，主啊，将我们都聚集在一起。主啊，特别是你今天赐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今天主啊，我们要从传道书第十一章，主啊，我们来看你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话。主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各自的目标，我们有各自的性格品性，我们有各自所要努力的方向。主啊，有时候我们当目标不能达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沮丧；有时候我们当没有办法往前行的，我们可能是迷茫；有时候我们甚至连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根本都看不到、摸不着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虚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透过这一章就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虚空的世界，我们来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有限。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也求你来高抹孩子的口。主啊，真的是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分享出来。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刚才有讲到，我们前几周有讲比较实际的哈，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稍微虚，刚才有提到哈，这个我们传道书，如果说有人读过的话，从第一章的地方开始呢，就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第一章又说到，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现在我们有很方便的一些圣经的查询的一些软件哈，我的圣经的 APP 里面我搜一下虚空，虚空呢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55次，其中有25次呢就是在传道书里面出现的。我们刚才我们牧师也有提到哈，这一本圣经真的是 真理。可是呢，当我们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一面在说阿们，哎，觉得他说的都对，确实是过去发生的，现在也在发生，过去有过的，现在也有，过去那么的辉煌，然后一下子又没有了，然后又开始一个辉煌的时代。确实一方面我们在阿们，一方面又觉得哎，怎么都是虚空，这一篇呢很多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来到日本，我们努力的学习，我们想要进好的大学，然后要进好的公司，然后要可能要如果幸运的话，很快我们能够遇到我们所心意的人，然后我们能够顺利的结婚，然后生子，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看着我们的孩子努力的要进好的学校，要进好的公司，要赚大钱，然后再看到他结婚生子，然后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死亡。确实是像传道书所说的哈，我们的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哈。我觉得这个捕风这个词非常好，我们抓抓抓抓捕风，可是呢，捕风就是怎么样，捕来捕去就是空的嘛，好像我们的努力都是白费。但是一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说，难道我们的人生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反正都是要死的嘛，我出生来我这样躺平了死也是死，我努力一生死也是死，那还不如就躺平了死哈。我们家老大今年是小学六年级，日本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要涉及到小学考中学，当然也有可能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考，也可以选择要考。然后呢，我们在他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哈，说你要不要试着考一下呢？好，刚开始他同意了考，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上了一个补习班，非常少的，就是一周大概上两三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补习班，然后去上了两三次，然后他回来他就说，我决定不要去上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好不容易，我人生只有一次六年级的生活哈，这样努力去学习，我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有可能我努力一年了，可能没考上。那我六年级这么辛苦努力一年了没考上，那我这样不是很亏吗？那我还不如就不要学习，好好玩玩，过过我这六年级。好，哎，我一听，这孩子说的挺有道理的哈，这不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吗？反正我们怎么样过都是虚空，最后你有可能拼命努力努力努力，最后呢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考上，就像他说的，那还不如就开开心心玩玩算了。哎，但是又觉得，我就问他，那你现在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有开心的时候？他就有讲啊，确实有的题好像不会做，做出来了会有一点开心。确实呢，在去上这个 JUKU 哈，日本叫 JUKU， 上这个补习班的过程当中呢，哎，我自己可以坐电车去，我觉得哎呀，我长大了，我觉得很开心。我说那这个就是很好的呀，这个就不是你这个，不管你考没考上，你这样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很开心了呀。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我再具体跟大家分享，我们即使是可能我们努力的到最后是捕风，但是呢这些努力都不是白费的，等一下我们具体再来看圣经怎么讲哈。然后甚至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呢，我们在座有很多留学生，也有很多呢现在面临要毕业，要去或者是要进大学，我们要选什么样的方向，我要读什么专业呀？我这里也有很多人来问我，甚至我家里的一些表姐，他们的孩子比较大了，然后问说，哎，你说我们家孩子是读理科好啊，还是读文科好啊？你看到将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啊？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专业呢，一下子红极一时，比如说在日本曾经核电。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毕业了你就年薪上千万呐，进很好的核电厂啊这样的。可是当311地震过后之后呢，这个核电专业的很多大学就招不到人了，一个人也招不到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读了。然后我们在进公司的时候也是会要就职的时候也是说，哎，我要进哪个公司好，哎，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看不到前方，看不到前方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焦虑很迷茫，怎么办怎么办，又怕自己好像觉得说，哎呀，我又想要努力，我全身的力气我想要努力，可是我要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就觉得很焦急很迷茫，我们又该如何。这个也是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呢，今天有教导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往下面来看一看。好，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哈，十一章的第一第二节哈。第一第二节呢是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到地上。那在这里呢哈，关于第一节呢我们解经家通常呢是会有两种解释，有两种解经的说法。一种呢是说在这个图的左边这个哈，就是说施舍粮食，就是日光之下的施舍，就是像把粮食撒在水面上一样，就可能撒下去，就是一直是施舍这样撒下去。可能呢我们撒下去的施舍出去的并没有得到立刻的回报，但是呢在这里说日久必能得着。有时候我们为一个什么工程啊，或者是一个事工啊，我们来奉献，我们来祷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然后呢一直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工到底做成了还是没有做成。可是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日久必能得着，可能我们在某一天的时候，甚至几十年之后，好多年之后，我们才听到说，哦，曾经这个人他是从那个事工里面信主得来的。我们以前教会呢每年我们都会办一次东京庆典，非常非常辛苦，其实在准备一个教会要准备这个东京庆典的时候，因为不像在我们教会里面做，是要去外面租比较大的场地，然后也要请海外的一些敬拜团队，然后在这个其中要中间我们要做很多的，然后传单，然后到处去宣传，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然后最后呢我们发现来的人呢可能是500人的场地，最后只来了200人，然后又看哇周围都是空席，作为在其中参与的同工啊，准备的人啊，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但是呢前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听到有人他碰到了，我不认识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曾经去过你们的这个在那个我们那个 Takinogawa Kai Kan 就是龙野川会馆的东京庆典。我说哦是这样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去做一些事工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看不到什么的结果，甚至看到的结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但是呢我们这样去做，神说日久必能得着。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第一节的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像这个右边的这个船一样的，就像说以色列人当时呢他们会把一些粮食运到各个国家去卖，然后来换一些木材呀这些的。然后呢看到第二节的说法呢他说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这里也是说到的是周济穷人的意思哈。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所以鉴于呢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上下文关系呢，我个人是更加相信的是第一种解经方式，就是第一种解经的说法，就是我们去周济穷人，去施舍，去不求回报的去做一些工，把我们所拥有的来分给别人。这个是我个人更加相信的是第一种的解经的说法哈。第二种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到新约的地方呢也有说到说这个要趁着我们还有的时候呢，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呢有讲过这样。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把这个粮食撒，无论是 第一节所说的我们把粮食撒在水面，或者第二节说我们要分给七个人或者分给八个人，这里无论他的意思是说什么，都是在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给出去，我们要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呢都给出去，给你的粮食呢，就是把你所拥有的我得到的东西然后来分给别人。我们可能对于未来有不确定性哈，我在这个我们的金融理财里面有教导大家，我们要先积蓄，我们要积蓄紧急资金啊这些的。我们对未来有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确实要做一定的积蓄，但是呢，我们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拽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时候呢，我们就阻拦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这里，所罗门这个传道书，他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哈。在这里呢，所罗门王呢，他就是鼓励着我们要过一个冒着风险去做一个慷慨的人。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呢，去给出去，因为我们不知道灾祸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能给出去呢，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里面呢，就是能够对抗这个灾祸。他提出的就是让我们不要紧紧的拽住，我们要撒出去，我们要分出去，我们要放手。我们确实是对我们未来不知道，我们很迷茫，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什么哪一天会来一个什么样的灾难。但是呢，神在这里他挑战我们，要我们放开手，我们要慷慨的去给出去。给出去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现在看不到，短时间不能看到，但是我们的日久呢就能够得着。当然在新约里面呢，耶稣他也是有一个地方，他也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摆设午饭呐、请宴席的时候，你不要请那些能够还你的，你要请那些的，不能报答你的。我们当然我们在服侍人呐、或者是我们在奉献上面呢，我们也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话有两个说的非常好，我一个是叫锦上添花，一个是叫雪中送炭。其实每次我们讲到奉献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我们就说，我们奉献其实应该是要雪中送炭，我们不要锦上添花。我们关怀人也是，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人好，他能够给我什么回报，我去关怀他。我们关怀人也是要雪中送炭，要关怀那些没有办法来回报我们的，没有办法来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的，我们要做到雪中送炭。这个是关于第一第二节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放开的手去慷慨的给予，把我们所拥有的都给出去。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第四节呢，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像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第三节说到，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在地上。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神奇与完美，它有它自然的律。每次我看到这一个，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哈。神他所创造的这一个整个，我们人类常常在说，ecosystem， 可是我们没办法做到一个完美的像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一样，就是雨从天上下来，然后呢又蒸发到天上变成云，然后云呢满了又会下成雨，然后下来再滋润这个土地。也就是各样的事情呢，神他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都有他一定的律。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呢，我们发现了哈很多神所创造的这些定律，比如说万有引力呀、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能够有这个天气预报，每天会有天气预报，预报预测说明天会怎么样啊。甚至非常精准的，有时候大概15分钟以前，有时候我的手机就会突然不说15分钟之后会下雨了，你赶快收衣服之类的，会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预测了。但是呢，即使在今天的这个科技发展的现今呢，仍然有很多是无法预测的，有很多这个大自然所有的律呢，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就像经文里面所讲的，当这个大风来的时候，树它是向南倒呢还是向北倒呢，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这是在311之后呢，有一个人写的哈。311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这个政府的一些新闻发表会，一天到晚在说的就是说太改，说太改，就是什么都是超过我们的预估，超过了我们的预估，我们没办法预测到的，所以就会发生了核电站的爆炸呀，发生了这么大的这个海啸，然后导致住在那附近的人全都被冲走啊。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现今，我们真的有很多没办法预测，甚至我们生活在日本，我们也知道很多地震具体会发生在哪里，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也都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即使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像刚才经文说的哈，不管是怎么样，树它不管是向南倒或是向北倒，它倒在何处，它就存在何处。即使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但是呢，我们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是掌管这一切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接受呢，神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然后我们积极享受神所赐的，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这个第四节有说到什么呢？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里说到了一个，就是哈，我们在座的可能种田的非常少，在过去以色列他们种田的，他们就是这样撒种撒下去，然后收割的时候呢，是如果撒种的时候风太大的话呢，种子会被吹走，这个甚至撒下去的土里面的种子都会被吹走。所以一般说撒种的时候最好是不要有大风的时候撒种。那望云的必不收割是指什么呢？收割的时候，如果你粮食熟了，你不赶快收割的话，下雨，那这个粮食就烂在田里面了。这里说的是，有人他就是一直看，哎呀，今天有风，我们不撒种了。哎呀，还是有风，我们不撒种了。哎呀，马上要下雨了，我这个先不要收割，等这个天晴了我再收割。如果说我们太注重这一些环境的因素的话呢，我们当然我们确实是有我们现有的一些知识，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一些律，但是我们太看这个环境，太去注重这个律的话呢，我们就延误了这个撒种和收割的时机。所以很多事情呢，在这里所罗门王他告诉我们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东西要看明白了，我要理解了我才去做，就像信主一样，我们不是说我知道了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完完全全了解他了，我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我才去要去信主。我们因为不知道，但是我们凭借着信心呢，我们要不好意思，这里错了哈，我们要勇于的去冒险。我们真的是不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理解了完全看明白了，等到我们理解完全看明白了呢，机会就过去了。我想大家来日本的时候，我们在座有很多留学生，我们来日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了解这个国家了我才要来，完全我知道了我来日本我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才要来，而是说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冒一点险我就出来，然后呢我就只要踏出这一步，然后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就来到这里。其实我自己来到日本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我在这边是会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就是凭着年轻的那个敢于冒险的，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在这里认识神，然后在这里呢一路走下来，现在回头看到都是神所赐的。有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如果我们一直要看说哎，等时机，我们就会错过时机。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神感动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我自己在工作上呢，我曾经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工作上呢其实是做关于销售方面的，对，面对法人销售。最开始我来日本的时候，我工作呢是做后台的开发，所以呢是不会面对很多直接去跟日本人去打交道的。然后等到我的第一份工作要没有，然后呢神很奇妙的把我放到这个做销售的这个部门去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那个时候来日本也不过就是两三年的时间，日语非常不好。然后我去到那个部门呢，大家日语都是，当然都是日本人，在日本做销售的，当然都是日本人，并且他们不光是一般的日本人，而且是日本人里面非常能说的，能够口若悬河的，能够去给人家去做这个presentation 这样的。所以我刚开始去到这一个部门的时候，我非常没有信心，然后我什么都不敢做。如果那个时候，我常常跟大家做见证，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有去测的话，我肯定是得了忧郁症，因为每天早上起床我就觉得黑压压的，我不想要去上班，然后觉得哎呀，我的日语这么差，我怎么能够去跟同事交流，我怎么能够去客户那里去跟客户讲我们的产品，我怎么能把东西卖得出去，就一直处于这个里面。但是有一天呢，在早上祷告的时候就跟神大声宣告，然后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就勇敢地去讲。我以前只是就是做好资料，我很会做资料，我做好了资料呢，然后就拜托我们同事去讲，我就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因为在社内讲的你不用说日语要用到多好，我就做好资料，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说，哎，拜托等一下在客户那里的时候呢，拜托你来讲，我只要在旁边给你一点提示啊，或者是回答问题就好了。但是在那天我祷告了之后呢，神就说，哎，今天这个你去讲嘛。然后我到客户那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那个时候我们客户下面也是这样坐了三四十个人，然后呢我同事说，今天说我跟同事说，我说今天要不换我来讲，因为早上神真的是感动我说让我讲。然后呢我就跟同事讲，同事当时觉得哦，然后说好吧，这个资料反正是你做的，因为你最熟悉了，那你来讲吧。哇，我当时很后悔，当我同事说你来讲的时候，我很后悔，我真的是发了神经了，怎么我早上跟他提这样一个要求。但是真的是神他感动我说今天你来讲吧。好，所以我在上讲台之前我就拼命祷告，然后很紧张的，我已经都不记得我那一场的就是这个产品说明会我跟大家是用日语怎么样讲的，但是就是最后哗的讲完了，然后看到每一个人哇脸色非常好，然后最后在完了之后呢，平常我同事讲完了可能还没有什么人提问，就大家就哦 OK 好，谢谢大家，然后就结束了。然后那天我们谢谢大家，然后还有很多人跑来我这里来跟我问产品的问题啊，然后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我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勇于冒险然后来大胆的去走出一步的时候，神他真的是会来帮助我们，只要你敢于去踏出去，你敢去做的时候，神他就会帮助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说有最好的时机，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当神也是很奇妙拿着我的工作给我这个印证让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一直是有很多的借口说我孩子还小啊，我有工作呀，我没有时间啊，我肯定没有办法去读神学院。但是神他就把我的工作一下子就拿走，然后给我很奇妙的印证。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俊奇就只有一岁，然后呢我们去读了，然后还要拖着这两个小的跑去日本的教会去实习啊，做这些的时候，如果按正常人来看，这个 timing 都是不对的，这个时机都是不对的。但是你只要凭着神给的信心呢，你勇于的迈出去这一步，你去冒险的时候，神呢他是一定会把这个把他的无限的力量加添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勇于迈出去。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刚刚来日本，我们有很多日语不好。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刚刚来日本的时候犯了好多好多很搞笑的错误，有很多日语我们不会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些日语是跟我们中文的发音有点相似的哈。然后呢就去编，然后编了之后呢我还觉得纳闷，这个日本人真是笨呐，他怎么就是听不懂我讲话呢。等到自己的日语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哦，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讲的很多词是错的，其实是我说的中文的发音或者 所以但是又怎么样呢？现在我们也是流行一句话，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我们勇于冒出去，我们不怕出丑，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我们在服侍上。其实在上几周连续几周下来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理财啊什么，我自己也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凭借着一点经验呢，被叫到了，然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当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有说到，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给出去，勇于的给出去。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勇于的去冒出去冒险，然后去卖出去。好，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好，我们最后来，我们来看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呢。我们来看哈，这是第五到第六节里面说的。他说：“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行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对于古代人来说，风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大家不知道提到风哈，大家会不会，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风呢，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哈，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他有说到，这个耶稣他告诉尼哥底母说，除非我们经历圣灵的重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呢，否则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当时呢，尼哥底母他就说，我已经生出来了，我怎么能再生一次呢？然后耶稣那个时候就用了一个风的比喻，就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耶稣是说，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风是怎么样形成的，但是呢，你能够感受到风的存在。重生呢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重生的。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我们被宣告说我们重生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重生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重生之后带来的这个感觉哈，我们重生之后带来的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虽然我们在现今呢，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怀孕的妇人的胎中是怎么样长成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当这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有一个 baby 了。我们重生，我们信主，可能耶稣我们看不到，我们呢也他现在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个，圣灵我们也看不到，但是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感受到我们亲近神，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呢，神他的存在。也有可能我们昨天才刚刚来到教会的一些留学生，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只要来，你就知道神他是存在的，就像风一样，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刮过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哦，这个手帕在这里飘，我们看到像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风吹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很凉快，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当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看到周围的人的改变，看到自己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确实是存在的。阿门。当然，这里呢，这两节呢，不是要跟大家说这个风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现在科学呢，虽然知道了风的一些形成的一些原因哈，最早是怎么样的啊？这里的高压呀，那里的低压呀，然后怎么样相遇啊，就形成了这个风。我们可能现在的科技发展知道了这一些，但是呢，有很多呢，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律呢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彻透的。在这里第五节说，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第六节说什么？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刚才我们有讲说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 timing，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我们中国人也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我们呢就是 只要殷勤的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每一样的事情，去好好的去做，做好每一样事情。我们早上也撒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晚上也撒种。正是因为有这种不确定的性呢，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时机。我们要我们不是说坐在这里去研究说，哎，我到底是早上撒种好呢，还是晚上撒种好哈。就是我自己最近也开始家里浇一些花哈，然后有人，我查一些资料，就有人说你要早上几点几点太阳升起以前你再撒，你撒这个水对这个花有好处，然后几点几点以后太阳下山了你撒水，然后这个花就不会被你撒进去的水又被又热起来把这个花弄死哈。我想说在这里说呢，我们对于这个到底是早上撒好还是晚上撒好，并不是要研究透了我们才要去做，而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早上也撒，晚上也撒。我们人生当中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是殷勤的尽好本分。就像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不知道它突然来到，一下子就来了，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但是呢我们就是每天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当初疫情来的时候叫大家不要聚会，然后我们就快的然后就开始了直播。我们甚至在教会有大概接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会堂里面今天我们看坐这么多人，会堂里面可能每个礼拜天聚会就是不到十个人，主要就是我们敬拜组、直播小组，然后讲员在这里。就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中国谚语有一个很好的哈，就是词语，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每天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不要看那么大的远大的目标，我们设定啊这样一个目标，有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要怎么样，等到中间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哎，就发现哎我这个目标不没有办法去实现了，我就不做了。而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好，所以呢我们把现在该做的殷勤的都做好，每一样都做好。我们在这里聚会呢，我们就做好我们每周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学生的，我们每天呢就做好我们当学习的东西。我们工作的呢，也有可能你对你的现在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的上司不好，我的公司不好，但是呢，只要你在那里工作一天，你就每天按照你的本分呢，每天做好这每一天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我那天看到哈，有人说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目标设定的有多远大，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多厉害的人，而是说我们每天呢做出来的这每一个小的选择呢，最后导致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差别。其实我自己在来日本的生活，然后后来呢又结婚生孩子，然后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从我年轻时到现在，我悟到了一个道理哈。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高考嘛，然后就会每天黑板上会写高考倒计时多少多少天，几百天，然后就看到让你觉得是很有一个目标哈，啊，到这一天我就考完了，我就解放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妄想，我们以前每个月会有一次考试，就考多少分，按照你的分数呢，你就大致知道我大概可以上什么样的学校。其实这个很残酷的哈，又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现实和那个目标其实还差得挺远的。我们那个时候班上有复读生，我最喜欢听复读生讲的故事就是什么样呢，有个人他成绩不好，他最后三个月猛努力，然后最后他就考上了清华北大之类的，这种传说性的故事我以前很喜欢。但是呢自己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我没有办法像这个传说中的故事一样的。 后来呢，慢慢的一样一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每天每天每天每天你做出来的真的是会让你的这个成绩上面是会有一定的变化的，只是说你可能妄想的一个目标和你现实该有的目标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一些事情，我们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合乎中道，看到我们自己尽力的做的能够达到，但是呢可能这个目标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嗯，就是我们每天呢只要我们殷勤的去做，神呢他会让我们看到日久见，过了一段时间会让我们看到呢真的是会有发旺的时候。好，我们再进入下面的地方哈。这边最后第七到第十节呢哈，我最后的总结是说我们要对付肉体快乐的过活哈。这里我来读给大家一下，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一章呢是最后呢对年轻人呢来发出一个忠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使你心所愿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我们在这里说到哈，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抓紧我们现在这个时光，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当快乐。我想问问我们在这里有人是活着不快乐的吗？当然肯定有很多人是活着的时候是不快乐的，特别是我们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早上可能真的一起床都觉得说是黑压压的。但是呢，当我们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因为什么，在后面有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多，因为这日子必多所来的都是虚空。后面也是说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当快乐，幼年的日子呢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看这个可以看那个，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呢神必审问我们。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呢要享受我们的人生，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要跟神交账的。在我们信主的人生当中哈，我们可能中国人受很多佛教的影响，会觉得我们一些小说里面呢也会说到有轮回呀，说你这一世干什么啦，你下一世就怎么样。但是在我们信主的人生里面呢，我们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的，我们不是说没有第二次生命，我们是没有这个轮回的，我们在世就是这一世，这一世结束了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去。那这个永恒里面我们这一世所做的事情呢，在永恒里面呢就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一世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整个世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以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人生，做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每一件事呢我们都是要跟神交账。所以在这里圣经也有说，我们当除掉心中的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有时候我们要想怎么样很快乐的生活呢，我们就必须要对付我们的肉体的一些问题。肉体的问题比如说愁烦，比如说邪恶，无论是现在的忧虑急躁生气诡诈，都是要去对付的。刚才有跟大家说到我们要去对付这些哈。我们在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呢会让我们觉得很沮丧，然后很多确定的知识呢又会让我们 很高傲，或者是一些确定的知识呢让我们很焦虑，也有很多确定的知识呢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就要，因为我们信，我们觉得这个很确定，所以我们要等等等等，让我们呢错过了一些时机。我们可能无法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成功呢，设定的一些目标无法成功呢，我们觉得很泄气。也有可能呢周围的一些声音哈，告诉我们要抓住现在确定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很焦虑。但是我们站在永恒的角度来看一下哈，想一想，我们如果死死抓住不敢放手的那些东西呢，真的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焦虑的觉得说，我要得到这个，我要进好的大学，我要进好的公司，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阶级的人，但是这些真的是确定的吗？可以保障我们吗？甚至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在楼上跟一些妈妈谈，然后就有人问到说，哎呀，你们中学想要上哪里啊？这个孩子的教育怎么怎么样的啊？其实我就开玩笑说，我说其实花在他身上教育的钱不如花在我自己身上教育，给他去学了他没有这个自主性，我不如花在我身上我自己去学，我还能够得到的东西多一点啊，这是开玩笑。甚至我们就是对我们的孩子的人生的一个规划，我们会也会觉得很焦急，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点他就是要学这个，如果不好好学，错过了他就这一生就完蛋了。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来影响我们。可是呢，我们这样去做，这些真的都是有用的吗？都是有意义的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试着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过的这一生真的是确实是虚空的，但是我们愿意去放手，去把我们现在所有的去分享给人，看到这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的成长，看到他这一个人因为你的付出他的成长，你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实在的，这个不是虚空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因着对神的信靠，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勇敢的去冒险，去踏出一步，看到因着神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就知道呢，哎，我们的这一生不是虚空的，看到神他陪伴我们一起来走。另外呢，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当中呢，我们来享受这样的人生，我们也因着神给我们的很多管教，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来过一个更像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一生呢不是虚空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因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试着下一次我们来试着呢，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看看我们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看着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去追求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好的这些那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生走完呢真的是虚空。但是我们因着不知道，靠着神呢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唯有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得到的是充实，是饱足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赐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这个世界都赐给我们，给我们自由，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我们所喜悦的事情，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感到迷茫，感到失落，感到空虚，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偏离了方向，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你。主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告诉我们，我们人所知道的，所了解到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无法彻透你所有的所作所为。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你，你就必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心长存敬畏，也能够仰望你的恩慈， 也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主啊，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求你来，让我们来认识你，来信靠你，能够谨守你的律例，行在你的路上，也能够活出你美好的应许。主啊，我们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早晨晚晨我们都是要殷勤的来撒种。主啊，我们人生的快乐并不是在于我们设定多大的目标，多远大的目标，而是在每天每天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确幸，每一个小成功，你带给我们快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里面每天每天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提到你的面前，来看着你，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完成每一天。在我们每天躺卧的时候，我们就来感恩你。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有钱没钱，无论是有地位没地位，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快乐和没快乐。主啊，我们在此要宣告，就像你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我们每天要因着你，我们要快乐，我们要雀跃。主要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有很多黑暗的势力压抑我们，但是我们要宣告，我们因着你，我们要快乐。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因着你的应许，我们要每天的快乐的过活。求你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